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2月24号到3月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美新闻周刊，中共贩卖良心犯器官。美国新闻周刊 Newsweek 2016年2月1日刊登文章说，世界各地数十名德高望重的学者、调查人员和政府官员表示，中共政权目前仍在从信仰者和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文章中说，在中国做移植手术所迫切需要的器官出现短缺，这不是秘密。然而成千上万健康的人却因为种种荒谬的原因被关押。专家说，中共早已秘密用囚犯器官来填补器官移植不断增长的需求，并为来自西方国家的器官游客提供移植。
活摘器官温尼伯公演震撼观众。一年一度的加拿大温尼伯 Real to Real 电影节于2016年2月21日圆满落幕。真相纪录片《活摘》，又名大卫战红魔，首次参加了本次电影节，并于2月20日和21日举行了两场公映。放映期间有许多观众慕名而来，放映厅内座无虚席，有的观众不得不站在放映厅的后面和两侧观看，直到影片结束。观众对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这场邪恶迫害感到震惊，纷纷来到真相展位前了解法轮功真相以及受迫害的详细情况，并在反对活摘器官的征签簿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和马尼托巴大学教授张燕玲女士在影片放映结束后解答了观众的提问。一位穿西装的老人在看完电影后说，这是一部震撼心灵的电影，内容让我感到悲伤，我现在就去帮你们找更多的观众，让他们都来看你们的电影。一位女士在看完电影后把她的女儿叫到真相展位前，对她的女儿说，先把你的名字签上去，我再告诉你为什么。一位年轻的姑娘在了解了法轮功及被迫害的真相后表示，我无法容忍这种罪恶的存在，不管邪恶看似如何强大，或许能在一时得势，但永远都是正义最终战胜邪恶。两天的放映让很多世人了解了法轮功真相，善良的人们站在了正义的一方，并为他们的未来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多伦多民众元宵节声援塑浆。2016年2月22号，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的 St. George 街和布洛尔街交界靠近中领馆附近展开横幅，声援起诉江泽民的大潮，同时举办举报江泽民征签活动。从去年10月开始，截至当日，多伦多各界民众已有20000多人签名举报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希望尽快把江泽民绳之以法，结束这场惨无人道的迫害。有20000多人签名的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联名举报江泽民的罪行签名表在当日寄出。据明慧网报道，从2015年5月底到2016年2月22号，明慧网已收到总数205273名、173741案例法轮功学员及家属递交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的实名诉讼状副本。仅2月22号一天，超过25人、24例案例递交诉状控告江泽民。由于网络封锁和信息传输的不便，实际数字不止于此。 随着溯江大潮的不断推进，社会各界人士越来越多来声援和加入这场溯江大潮。因为法轮功学员溯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做好人的权利。
印尼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中国文化节。2016年2月21日周日上午，中国新年期间，坐落在雅加达东部的威景公园举办中国文化周活动。同时 ,Marco City 购物中心也为庆祝中国新年，正在举办名为幸运猴子的中国文化节。由雅加达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应邀参加了这两个活动。除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腰鼓队也在各种社区活动中向当地居民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在表演之前，主持人会先向观众介绍腰鼓队的成员都在修炼法轮大法，是以真善人为准则的修炼法门。观众们还会收到真相传单和莲花书签。在微苏公园表演之后，腰鼓队成员还演示了法轮大法的四套动功功法，一些观众当场学练。一位女士高兴地说，非常放松。
香港炸弹案五人被捕，涉受雇骚扰法轮功。在香港各大媒体忙着报道财政预算案之际，警方24号晚上突然宣布拘捕五男女，涉嫌与上月17日尖沙咀龙宝国际宾馆的炸弹恐吓案有关。警方指五人受雇骚扰法轮功活动，令其无法成功举行。警方晚上9点45分见记者，指前日凌晨10分在油麻地、太子及大埔先后拘捕两男三女，年龄介乎25岁到35岁，五人皆有黑社会背景。西九龙总区重案组署理总督察卢中旺表示，根据警方调查，相信是有策划的炸弹恐吓案，目的是想要扰乱当日在酒店内举行的活动。当时在酒店一楼的会场有一个团体租来举办活动，当时活动有1200人参加，相信这个炸弹恐吓是想扰乱，令到活动无法成功举行。香港法轮佛学会发言人简鸿章表示，港府对调查案件是走出了一步，希望警方彻底调查，不但确证被捕疑犯是真实的作案人，而且更要找出幕后的策划者，一并绳之以法，无人漏网。他指案件的根源一定是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恶势力，而且对于长期侵扰法轮功的中共外围组织清官会，当局也要从严制止其一切恶行，将恶徒绳之以法。
举报江泽民。长沙市5215人联名举报江泽民，签名后近2000人三退。作者：长沙法轮功学员。自2015年10月30日，明慧网发表湖南长沙市1577人联名举报江泽民报道以来，有更多的民众加入了进来。至2016年2月10日，近4个月的时间，已有5215人在举报信上签下了姓名，联名举报江泽民，希望最高检察院尽快立案调查，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还法轮大法公道。据不完全统计，在签下联名信后，近2000人当场表示愿意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在征签过程中，有不少人表示，我们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一直很多，可从没看到有一个法轮功学员自杀、杀人或自焚的。相反，我们看到那些练功人宽容善良，遇事先想到别人，在名利面前不争不抢，现在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在他们身上是看不到的。我们关注中国现行制度下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能否担当历史重任，受理这个千古冤案，能否兑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承诺。今天我们联名举报江泽民这个祸国殃民的罪魁，希望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检察官、法官们主持公道，站在正义的一边，将江泽民绳之以法，还人间公道，还法轮大法公道。
迎接耀眼的时刻，2016年神韵晚会。作者：子弟。除夕晚8点，一个耀眼的时刻， 神韵如同携带着一个辉煌壮观的天国世界，自遥远的空间从天而降。透过新唐人，我得以恭逢其盛。之前我就不断地在内省，因为一颗纯净谦恭的心才是迎接神韵的最佳门票。观赏神韵是最幸福的经历，描述它却是一件困难的事。怎么说？当你的心，你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远离滚滚红尘的喧嚣，才能沉浸在一片全然空灵华美的九霄碧空之外。如今却要通过这显得低级笨拙的语言来描述无法企及之事，则发现每一句说出来都走了样。我只能说请原谅，我无法表达和描绘神韵之美，然而神韵的美好无私是让大家共同分享的。一，泪流满面，创世主的慈悲开启久远的誓约。雄浑有力的鼓声中，大幕徐徐拉开，一个壮丽的天国世界展现眼前。今年的神韵色彩更加绚烂夺目而又细致入微，那巍峨的天门穹顶每个图案和构造都非常逼真，舞台灯光被不可思议的设计，感觉就像没有舞台，而是整个空间融为一体，让人恍惚间已置身其中，心驰而神往。跟随神韵行进飘飞，流连忘返于各种玄妙的不同空间。创世主从天际出现，来到众神面前，众神立即躬身跪下，万千祥瑞，创世主缓缓打出蕴含着无限庄严神圣的大手印，低沉的音乐传递出悲壮，紧接着一句浑厚而坚定的红音响彻整个天宇，入三界兑现神的誓约。大穹震动，那一声召唤带着创世主的慈悲与威严，瞬间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此时一切都不复存在，神的一面立即觉醒了，看到众神紧紧跟随创世主，从深远无穷处层层下走，是那样义无反顾。当回忆起生命的来处和意义，语言不禁失去了功用，只有滚滚热泪不断奔涌而出。二，刚柔并济，美妙纷呈，纯真纯善，净化心灵。神韵演员通过世界一流的高超演技，纯净无瑕的内心，令观众不由自主地打开心扉，完全陶醉其中。而故事题材以及男女演员刚柔迥异的呈现，更是神韵流光溢彩。神韵女演员所流露出的那份端庄、婉约、柔美、善良、纯净、坚贞，以及男演员所呈现出的刚毅、勇猛、稳健、坦荡、风度、智慧，把生命至深至纯的本性展现到极致。这纯真纯善的力量洗涤净化着末节变异的生命，随神韵自然提升生命之境界。例如兰亭书序的节目《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之中，一群白衣书生翩翩起舞，举手投足间尽显潇洒出尘，玉树临风，才华横溢，不足道之，观之令人超然忘我。犹如幽潭婆罗花中仙子神女舞姿曼妙，如青云之蔽月，如流风之回雪，观之令人神思天外。三，神韵展现无私无我救度众生的伟大力量。今年的歌曲部分比重也很多，神韵有出色的歌唱家，他们有的音域宽广如大海，有的音色温润如和风，有的纯净甘美如清泉，有的高亢饱满犹如火山爆发。歌词部分明确传达出真善人法轮大法是引领人真正重返天国家园之路，这些歌曲或启迪着心灵，或荡涤着污垢，或激荡着正气，或震慑着邪恶。二胡是国外主流社会观众最喜爱的节目之一， 今年的二胡节目完全让人耳目一新，赞叹不已。大概因为两点，乐曲堪称绝美感人，配合堪称珠联璧合。演奏家戚小春和孙璐竟如空谷幽兰，竟如出水清莲，他们的演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退呼应，各自独立，却又和谐统一。他们的合奏演绎出了配合的最高境界，在完全无私忘我中彼此成就着对方。结果是在这个过程中，其中每一方不但没有变弱或削减，反而得到最大化的完美提升。其实神韵里这种配合或有形或无形无处不在，从中我真实看到了大法无私无我的法理展现，领悟到一条生命达至圆满最有效的方法。神韵一如既往再次展现出法轮大法在中国大陆遭打压，大法弟子受迫害但坚忍不屈的真相。有三个节目表现这一主题，其中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节目，让人久久回味无穷。风和日丽的江边，法轮功学员们练功弘法，按照真善忍修炼，信师信法带来的伟大神迹，使修炼者更加勇猛精进，坚如磐石。当邪恶打压发生时，学员们誓死捍卫这部救度众生的大法，邪恶嚣张，大法学员遭残酷迫害。正在观众心情沉重悲伤之际，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了，整个天空大地为之变色，刹那间黑云巨浪滚滚，黑色风暴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奔涌，眼看天翻地覆，摩天大楼顷刻化为灰尘，残砖碎石铺天盖地四处飞射，毁灭前的绝望恐怖吞噬着一切。就在此刻，天际发出一道无比璀璨耀眼的光，仿佛天体大穹在发出轰鸣，无数巨大的法轮带着迅猛强大的能量，自耀眼的光源倾泻而出，天地归位，宇宙清明，创世主出现于人间，无比威严，无比慈悲，转动大法轮，法轮带着不同空间无穷无量深远无极的宇宙转盘在转动，庄严恢宏，佛光普照，众生沐浴着浩荡洪恩。强烈的视觉冲击以及法轮大法所展现的深刻内涵，救度众生的伟大力量，让观众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此时的观众已达浑然忘我之境，一片安静后开始沸腾，阵阵掌声欢呼声如潮水不绝于耳，此起彼伏，直到演员谢幕完毕仍不愿离去。
大法赐鸿福，捡回一条命。作者湖北大法弟子。今年一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又是风又是雨的，我孙女婿骑摩托车脱米，风雨中雨衣突然被车挂住，紧急刹车，人车重重摔倒，人昏迷不醒，送市医院抢救。我赶到医院时，他已被送进监护室，医生说伤势严重，口鼻出血，准备手术。我叫他的几个亲人守在监护室门口，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他。结果不一会儿他就平静下来了，医生又观察了一会儿，说不用做手术了。在监护室监护了四五天，家人一直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医生就把他转入了普通病房。虽然到了普通病房，但他人口不能言，身不能动，一家人急得不行。侄女跟我说这事，我说叫他写个严正声明，因他以前说过对师对法不敬的话，向师父认错悔过，师父就会帮他。侄女有些疑惑，能行吗？我说一定行。侄女立即照着做了，严正声明是她代写的，念给孙女婿听，扶着她慢慢签了名， 侄女后来向我讲述当时的情景，那真叫神奇啊，她刚签完字立马就见效，能开口说话了，还能下地慢慢走动了，满屋子的人都惊呆了，这法轮功真神啊。孙女婿早已恢复健康，行走自如，昨天他和妻子一行三人专程来我家拜谢师尊，在师父法像前作揖，感恩不尽。
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誓约，作者童真。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起誓和誓约占了相当的分量。古人在誓约面前相当敬畏与谦卑。古人发誓时，一般手持枝条，发完誓就折断枝条，意思是如果违背了誓言，就和这枝条一样，或是双膝在地，对天起誓，曰如违背誓言，甘愿接受一切处罚或天打雷劈等严惩。下面让我们重温一下明慧正见刊登过的两个誓约应验的故事。故事一，显仁皇后誓言应验，双目失明。靖康二年，宋钦宗赵桓、嫔妃、官员等上万人被金兵俘虏北上，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被俘的宋钦宗后来与金国达成和议，显仁皇后将被放回去。临走时，钦宗拉着她的手哭着说，我如果能够南归，让我做太乙公使，我就心满意足了，没有其他奢望了。显仁皇后说，我回去后如果不想法儿来接您，就瞎了我的眼。这是显仁皇后的承诺和誓言。显仁皇后回去后国无二主，所以当时的宋高宗并没有要接回钦宗的意思。显仁皇后很失望，却也没有敢再多说，接钦宗回来的事情也就这么不了了之了。不久，显仁皇后就双目失明了，到处寻找医生治疗，但都没有治好。后来有一个道士进宫来，用金针在她眼睛上一拨，她的左眼睛就复明了。皇后非常高兴，请道士再治好他的右眼。道士说，您以后就用一只眼睛看东西，一只眼睛应验您的誓言吧。故事二，秦琼罗成独誓应验，死于非命。隋唐演义新唐传中有这样一则故事，秦琼在罗艺处发配充军之时，曾和表弟罗成互学对方家传绝学罗家枪和秦家剑，并发誓都不隐瞒。秦琼起誓言说，如有半点隐瞒，必吐血而亡。秦琼教导秦家绝技撒手锏时，因心生一念，害怕表弟今后会盖过自己，一晃而过，没有交全。罗成立誓，如有半点隐瞒，必死于乱箭穿身。但教导家传绝技时，也是心生一念，害怕表兄日后会胜过自己，结果罗成在使到罗家绝招回马枪时，轻轻一带而过，势如收招，瞒掉了绝招回马枪，双方都没有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后来罗成在和苏定方的一次交战中中了苏定方的奸计，单人独骑陷在淤泥河内，被乱箭活活射死。百战百胜的常胜将军在23岁时就这样因誓死于非命。秦琼是在晚年得的报应，那时秦琼已是大唐朝开基立业的元勋，他在晚年的时候同尉迟恭比武夺帅印，在举千斤顶时累得吐血而死。神圣庄严的誓约誓言现在已经被搞得如儿戏一般，沦为了口是心非的闹剧，作秀的表演。尽管如此，宣誓的性质并不因为人们在认识上的变异而随之改变，誓言是不能拿来当儿戏的，否则即使像秦琼罗成那样的英雄豪杰，也会不敌背弃誓约的惩罚，一个吐血而亡，一个万箭穿身。我们在给常人讲真相劝三退时，经常引用这两个故事， 和常人讲入党、入团、入队时曾发下的誓言，如果不退出，后果会有多么严重。可是，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每个人在下世前也都许下过誓言，要助施正法，救度众生。我们兑现了自己的誓言了吗？大法弟子是和主佛签订的誓约，从誓约的本身来讲，远比人世间的誓言神圣和严肃得多。如果我们兑现不了自己的誓约，将来又会如何呢？师父多次讲过，大法弟子是有誓约的和不兑现誓约的后果。我们在座的有些学员呢，我知道不精进，有的甚至于很不精进，可是师父就在想，你怎么办呢？你怎么就没有正念呢？师父不是来救你，这部法不是来救你们的吗？而且你身兼着救别人的职责，自己还做不好，怎么办呢？不兑现自己对神的誓约，后果是自己在誓约中定的。引自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师父明确讲了，弟子的不精进其实也是不兑现自己的誓约。那么回到我们的日常修炼中来讲，我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一点？是否在不精进的时候时刻在提醒自己，这是没有兑现自己的誓约？古人一旦发下誓言，一般不敢轻易违背誓约，因为他们知道违背誓约的后果，所以从发誓那一刻起，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时刻都在提醒自己，无论出现任何情况，绝不能违背誓言。现在大陆人受党文化的影响，谎话张口即来，没有几个把誓约当回事儿的。生活在大陆的大法弟子深受党文化的影响，经常是说了不去兑现。有时我遇到常人朋友，打完招呼后很自然地说，有空我去看你。其实内心深处在想，和常人也没有什么共同语言，有空我也没时间和你聊天。其实这种思维方式就是党文化的方式，既然内心深处不是那样想的，就不能说有空我去看你的话。古人一诺千金，言出行随，我们日常说过的不去兑现，虽然没有像誓言那么严重，但放大自己的思想来看，其实问题是严重的。这方面做不好，也反映出了自身修炼中存在的问题。说过的不去做，和不兑现誓约又有什么两样？再回到修炼中来讲，师父苦口婆心地告诉我们多学法，遇到问题找自己。我们每时每刻都做到了吗？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是不是没有兑现自己的誓约？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讲，我告诉大家要多看书，多看书，多看书，一定要多看书。引自瑞士法会讲法。我告诉大家多学法，学法，学法，学法呀。引自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师父对学法的问题已经讲到这个份上了，如果还做不到，怎么能算是兑现了誓约呢？还有的同修在学法时没有一颗敬师敬法的心，学法时坐姿东倒西歪，甚至是半躺半坐，还有的学法安静不下来，学不了十分钟，不是去喝水就是去干其他什么事儿，一个小时学法都要中断好几次，还有的一边干活一边听法，甚至一边看法一边说话，一有事儿连书都不合，随手反着一扣就走了。这些现象都是学法不端正的体现。学法时持这样的态度，法背后的因素能显现吗？常人干什么事儿也讲要有个正确的态度。古代学生听先生讲课都要正襟危坐，学佛者在诵读经文前更要沐浴更衣。古时常人与修行者尚且如此，我们大法修炼者在学法时也必须要有一个端正的态度，有一颗敬师敬法的心才行。转法轮的每个字都是师父的法身，我们读转法轮就如同亲自听师父讲法一样，是非常严肃神圣的一件事，没有一个端正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冷静下来想想，自己没有一个端正的学法态度，没有一颗敬师敬法的心，是否也是不精进，不兑现自己的誓约？这里仅以学法为例，我个人理解，师父叫我们做好三件事，遇到问题找自己，只要我们不按师父的要求做， 就是不兑现自己的誓约。正法已经是最后了，人世间的每一天都是师父用无尽的付出为我们延续来的。每个大法弟子对自己誓约的本身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能让师父少一份操劳，让众生多一份得救的希望，让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身份在宇宙中更加闪光。个人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忙而不乱，作者江苏大法弟子梅青。有些同修整天忙忙碌碌，或忙于常人工作，或忙于家中的琐事，或忙于正实法的项目，或忙于同修间的交流，心根本静不下来，造成长期学法不入心。更有甚者，时常忙得脚不沾地，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练功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日复一日，自己也知道修炼状态不对，却苦于肉身的束缚，一直无法有效的突破。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修炼人长期陷于忙乱中而不能自拔呢？师父在法中开示弟子说，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心性多高功多高。有同修悟道，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觉者境界的体现，也是法力的体现。修炼人境界越高，能摆平的事越多，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越大，能真正达到忙而不乱，就已经是融于法中了，一切只是随机而行。其实忙就是没有协调好，就是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去真正实修自己。大法弟子应该是忙而不乱的，心生慈悲的。当我们长期处于忙乱之中，就是陷于是非中了，陷于事物中了，心就会被外界所牵动。那么修炼就是要超越人的境界，跳出人的思想和认识，真正的向内去修，向内去找，由内而外改变自己。然而法在不同层次有着不同的要求，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丝一念只停留在表面粗浅的理解法，而不是真正的融于法中。就拿正实法的专案来讲，每个参与的同修都有自己的想法，都想把专案做好，但由于各自修炼层次不同，悟道不同，结果各抒己见，反复交流，来来去去，浪费了大量的救人时间与宝贵的大法资源，人为的使事情变得复杂，从而平添了几分忙乱。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当中告诫弟子说，他们是什么心态呢？是宽容，非常宏大的宽容，能容别的生命，能真正设身处地的去想别的生命，这是我们在很多人修炼过程中还达不到的，但是你们渐渐的在认识，在达到。当一个神提出来一个办法的时候，他们不是急于去否定，不是急于去表达自己的，认为自己的办法好，他们是去看另外的神所提出的办法的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路是不同的，每个人的路都是不同的，生命在法中证悟到的理都是不同的，可是结果呢，很可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看其结果，他的结果达到了，真的能够达到要达到的，大家就同意，神都是这样想的，而且呢，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使他更圆满，他们都是这样处理问题的。从法中我们知道，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当主导专案的同修提出自己的想法后，其他同修，无论你是协调人也好，还是主办专案的同修也好，都要放下自我，配合整体。配合的过程也是放下自我的过程。每个大法弟子就是一条脉， 如果我们都能够放下自我，圆融整体，就会达到无脉无血，忙而不乱。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信法是修炼的根本。作者童真。99年720以来，很多学员在这场巨难中掉下去了，有的出于怕心不和同修接触，躲在家里独修，有的自诩不修炼了，做一个好人，有的放弃大法去佛教中找心理安慰，有的甚至完全背离了大法，站在了邪恶的一边。出现这种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同修从根本上就不信法，或信法的程度不够。当然修炼就是大浪淘沙，没有这场磨难，哪个学员都说自己要一修到底。只不过在迫害没有发生时，学员交流时都是尽量在法上谈，出于面子，自己怀疑法的认识根本不敢谈，但是在内心深处自己信不信法自己最清楚。掉下去的学员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原因，抱着各种执着走进大法，或在学法过程中对法有不理解的，都是正常的。关键是在修炼过程中要逐步去掉自己的执着，在去掉执着的过程中，原来不理解的内容甚至怀疑的内容，随着心性的提高，慢慢的就都理解了。如果真能破除后天形成的观念，反出人本性的看法来，那就是你来的那个地方，你初期形成的观念，就是你初期造就你的地方的观念。但破除后天的意识观念很难，因为这就是修炼。转法轮卷二，佛性。圆满的路上一直都会有对法根本上信不信的考验。2000年11月30号师父对明慧网的讲话，除恶，检查自己的思维，曾经多次出现过不信法的念头。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弟子大陆学员见到病重的亲人或朋友就叫念法轮大法好，并保证说病一定会好。师父，从目前大陆情况来讲，如果这个人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中真敢念，甚至念出声来，他就会好。各地讲法11 ,2010 年纽约法会讲法。当时学这段法时，自己就有一念，那么严重的病人念一句法轮大法好，病就能好吗？虽然遇到类似情况时，自己也会告诉病人念法轮大法好，但仅仅是因为师父这样讲了，因为师父讲的一定是对的，被动地接受了，而并没有足够的正信。换言之，从骨子里并不相信这样做病就能好，实际上是不信法。过去修炼人得到一点点所谓的真经都会视为珍宝，每日反复诵经，而今日师父把宇宙根本大法传于我们及众生，我们对法却不能做到100%的信，真是汗颜。信法是大法弟子修炼的根本，也是做好救度众生工作的根本。如果我们不信法，又能从法中悟到什么呢？你自己的悟只是在修炼中遇到困难克服后继续修炼下去，这是讲你的悟。真正从理上悟到什么，如果这个法不让你知道，你怎么悟也是悟不到的。所以你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就是说你必须得真正的去修炼。欧洲法会讲法，每个同修可能在不同时期思想中都出现过不信法的念头，这时候我们主意识一定要强，用正念清除这种败物。其实修炼中冒出不信法的念头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找不到自己，不敢去正视，没有一修到底的决心。在刚修炼时，师父讲，我们这里不练气，低层次上这些东西不需要你练了，我们把你推过去， 让你身体达到无病状态，转法轮。有多少学员不信，身体一有不舒服就认为是病。最近有很多同修遭受所谓的病业假象迫害，我们是否从观念上扭转过来了？修炼的人根本没有病，所有出现病业的问题都归结为思想认识问题。当我们潜意识中还认为是病的时候，是不是不信法？一个不信法的人当然会生病。修炼全面转向正法修炼后，师父又告诉我们，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又有多少同修怀疑五分钟根本就除不尽邪恶？我们的怀疑，我们的不信法，给邪恶提供了继续存在和作恶的土壤，致使邪恶至今还在行恶，还在毒害众生，还在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在这正法将要结束之时，我们正念清除思想中一切不信法的败物，不给邪恶提供任何继续存在的土壤，走好最后的正法之路。想想当年密勒日巴佛修炼时，上师让他盖房子，他马上就盖；上师让他拆房子，他马上就拆；上师让他拆了再盖，他就拆了再盖，无怨无悔的完全按照上师的要求去做。我们唯有像密勒日巴佛那样无条件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才不负这万古不遇的法缘。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舍，圆融师父所要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了明慧编辑部关于全面停止发放神韵大陆光盘的通知，我心如刀绞，特别难受，犹如要失去无数金银财宝一样，销毁所有神韵光盘，太叫我难以割舍了。但我没有恶意，那只能圆融师父所要的，毫无条件的，不愿舍也得舍，把心一横，自己亲自去销毁，那心里像淌了血一般。我知道很多同修都会非常惋惜的，可对我来讲要难舍得多，因为自己是个神韵迷，对神韵情有独钟，比常人的粉丝还入迷，那真是百看不厌。虽然没有那么多时间看，可以要忙里偷闲或少睡点觉看一看。这些年光神韵观感类的文章在网上发表了20多篇，上次明慧编辑部通知不供应大陆2016年神韵光盘，让我好一阵子遗憾，可还有一线希望所在，那就是还有以前的神韵光盘可看，还把2016年神韵晚会用手机录了下来，准备多看两遍好写观感。同修提醒我不要录，我说我也不给别人看，自己用完就删除，现在看来真是太自以为是了，太危险了，还自以为自己能把握好。当然我真的不敢给别人看，看完这次通知后立即删除。我深知把神韵光盘带到国外是对师父利用神韵现场演出救人的严重干扰，可是感觉自己没有做此类替魔想干都干不了的事。事实上对待神韵光盘的发放不严肃，以及平时看神韵的不敬，比如边吃饭边看，感觉自己时间抓得紧，虽然也知道不敬，还给自己找理由，我是上班族哪有那么多时间，还非常愿意看，只有多看才看出内涵，好写观感。不过看了通知也知道向内找，挖出不愿舍弃神韵光盘的背后隐藏的人心，就是把神韵当作一种娱乐的补充，因为不能看电视了，总不能时时都在紧张中度过， 这些年大陆的环境够压抑的，其实还是放不下人的东西，还要找借口。神运是师父救人的重要形式，大法弟子是助师救人的，却因为不听师父的话，严重的干扰了师父救度众生，这个损失怎么弥补？我再一次感悟到师父对弟子的无量慈悲，再给我们一次改错的机会，否则我们不听师父的话所造下的罪业，我们能偿还得了吗？舍就得彻底的舍，圆融师父所要的是我们的本分，按明慧编辑部的通知做吧，立即行动吧。原来我想等神运来大陆时我一定去看，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不能再影响师父救人了，因为大陆人多，还是让常人先看吧，不能因为自己把位置占了少救一个人，本来自己救的人就不多。谢谢师父帮我去了难去的人心。
修炼体悟，用电脑讲真相的实修过程。作者：台湾学员立凤。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我是2002年得法的。练功前，我的膝盖关节走路跟睡觉会痛，当时去看中医，说是退化的关系，还说要我每天喝鲜奶才能改善。我喝了半年后，认识了大法，进了修炼的门。之后在师父讲的法理中，我认识到病痛的原因，我就没再去喝鲜奶了。还记得刚得法时，我打坐中看到我的膝盖的骨头是黑的。修炼一段时间，有一天在练第五套进攻时，我感觉是有很冰凉的东西穿过膝盖，之后我的膝盖就好了，就是这么神奇。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佛家度人是不讲条件的，没有代价的，可以无条件的帮他，所以我们就可以为学员做很多事情。得法一年后才知道要讲真相救众生，证实法。那时儿子的电脑要淘汰掉，换一部新电脑，我就用淘汰的这部旧电脑来学习上 QQ 讲真相，从学习复制贴上再到练习打字。刚开始打字很慢，不断学习摸索，后来这部电脑就成为我的法器。从 QQ 中告诉网友大法的美好，当时有一次网友听了大法的美好，还让我寄一本转法轮给他看，但是他没收到，可能被邪恶拿走了吧。之后有人要大法书看，我就都用电脑下载后再传给网友保存，希望众生都能同化大法得救。当时我正好学会唱《为你而来》的这首歌曲，只要网友想听我就唱给他听，因为这首歌曲里有真相内容，跨越千山万水，我一次又一次为你而来，我因为爱你而来。可贵的中国人啊，请您静心倾听我的心声，法轮大法好啊，法轮大法好，切莫相信那欺世的谎言，无求而自得。回想当时讲真相，感觉是很纯真，一点别的想法都没有。网友听我说大法这么神奇美好，也想练功，我就下载师父视频练功带给对方看，让想学大法的人有机会得法。2004年《九瓶共产党》这本书出来，就开始介绍及传送九瓶这本书，往后就开始帮忙众生退党、退团、退队。后来网友越来越多，有的会自动来要真相、要三退的，这样就感觉我的电脑跑得慢了，要上网退的速度很慢。我就跟我先生提出我想买一部新电脑，当天讲完，隔天下班回到家，眼睛一亮，就看到先生帮我买一台新的电脑在家里了。因为要装新电脑了，就要把网线从电脑的线头座拔出，一拔出时，我发现旧电脑的线头座整个都腐化成粉了。当时我在想，这部电脑也使尽它的最大力量，有效给众生讲真相了，本来在几年前就要淘汰的，却能和我一起助师正法，配合救人这么长时间。天体、宇宙、生命、万事万物是宇宙大法开创的，论语。这个电脑也是有灵性的可贵生命，它也是帮我证实法来的，是我的法器，让我认识它， 能继续在网络讲十多年的真相，也是让我有这机会能上到全球营救平台来跟同修一起拨打营救电话。我觉得全球营救平台这么周全，这么有序，有发彩信同修，又有发短信同修，也有发正念的同修一起配合，就是感觉打电话同修太少了。每天这么多的营救电话都在等着同修来拨打，营救被迫害的同修跟这些被毒害的警察、政法委人员、法官们，在心里头总希望有更多的时间与更多的同修能够上来拨打营救电话助施正法。最后攻读精进要旨三的一篇经文，讲真相的根本目的，跟同修共勉。法轮大法是佛法，在中共邪恶的宣传中，把造谣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灌输给了世人，叫世人仇恨佛法，仇恨走在神的路上的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人在谈话中，在面对大法弟子时表现的态度是站在邪恶立场的。如果是这样，那世人不危险吗？也就是说，这场迫害无论怎样邪恶，大法弟子是在邪恶的考验中走向圆满，而真正危险的是被邪党灌输了谎言的世人。共产党的出现与中共的真正目的是叫人仇视神佛，宣扬无神论思想，灌输斗争哲学，从而毁掉人类。这就是为什么大法弟子要讲真相，目的是解除邪恶的谎言，看清共产党的真面目，清除人对神佛犯下的罪恶，从而救度世人。一点修炼体会，不在法上之处，请慈悲指正。
玩微信不能使你提高和圆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玩手机微信似乎是一种时尚，不同行业不同品行的人发出微信内容也不同，很多微信内容是很扎眼的，诱惑的你不得不点开，不知不觉你的时间会被耗去很多，更重要的是它会污染你，分散你的精力，让你增加执着。如果整天泡在微信中，就是在毁自己。微信是从外星人那里搞出来的，不是人正常的科学产物。我刚学会微信时，感觉这是一片新奇天地，内容千姿百态，看着看着，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就过去了。而且，看微信容易上瘾，有意无意间，总想打开瞅瞅，特别是朋友圈、同学圈、亲人圈，看看他们发些什么，还有什么小品、歌曲、音乐、图片，看到高兴处自己也想发个帖子。高尚一点的，就算是佛教那点东西了，如某某大师警言、某某高人警示录，不过是境界上的事，最初也觉得好，也转发过，可是后来想，大法弟子能证实这些东西吗？师父给我们的是宇宙大法，这些东西算什么？再说涉及到不二法门原则问题呀。在一天当中看微信次数多了，脑子就乱，睡觉失眠，打坐时微信里的东西不知不觉就在往外翻。后来明白了，微信上的东西都是业力呀，不管图片还是文字，特别有些是歌颂恶党和毛魔的，背后都是黑乎乎一片害人的魔鬼。师父说，人是有业力的，没修出世间法的弟子身体也是不纯净的。你上去画那一笔黑乎乎的，因为你的身体还没有达到高度净化的，每一笔都是你自己的形象，同时带有业力。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修炼人都带有业力，常人业力更大呀。每一篇文章、每个故事和图片都带有其本人业力和信息在里面，你津津乐道的看，不就是在求吗？那就通过眼和耳往你身体里打，什么都是生命，进到你的空间场，那就会干扰你，它需要能量维持， 会支配你不断的看，甚至上瘾。好多次朋友聚会时，我看到大部分人都捧着手机看，在场的同修也在看。你不和常人一样吗？你的追求和乐趣不在这里呀。微信上的事也会让你分心，会去评论。有个同修从微信上看到幼儿园的阿姨打孩子，他很生气，心被带动了去评论。咋就没想想，这个孩子如果前世对阿姨有恩，今生阿姨怎么会打他呢？点滴小事都体现出常人与修炼人的不同。身边有个同修有部高档手机，一天突然丢了，同修很心疼并报了警。交流时同修也悟到，那段时间太执着玩微信了，玩得很陶醉，甚至学法时间还没玩微信时间多。还有一个同修出差时不知什么原因旅行箱坏了，向内找时才明白，那段时间从微信上抢了200多元红包，不失不得，他的箱子正好值200元。三界内的一切东西都扯着你不让你离开三界，人的一切东西都扯着你不让你离开人。能使我们提高的只有大法，在法上精进才能圆满。现在时间多快，一天一晃就过去，全身心的做三件事，时间还不够呢，哪有时间扯没用的。综上所述，玩微信、看小品、听情歌，纵有一时之乐，却被拖入情海，整日迷迷糊糊。家庭圈、同学圈、朋友圈来往密切，圈圈都把你圈在人这儿，抢红包、贪小利、蝇头小利也在意，不失不得，得而又失，白欢喜。发帖子好显摆，无能之人才逞能，抒发情怀，不知自己是干啥的。一点浅见，不在法的地方，恳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不要在微信上传播佛教文章，大法弟子心清。有同修在微信发佛教方面的文章，我认为十分不妥。其一，虽然佛教内容也是教人向善做好人，我们不等于宣传佛教了吗？这可是违背修炼要专一、转法轮的法啊。当我指出此问题不当时，同修不在乎地说，大法包容一切，是这么回事吗？也许同修认为微信受监控，不能直说大法，用佛教打个擦边球，也许阅读的人能明白一点真相。怎么可能呢？文章末尾标注佛教人生，阅读的人怎么能认为是法轮大法？其二，有人会说，师父讲法不也举了挺多佛教方面的故事吗？我们怎么不可？以前也有人多多少少读过转法轮的，说师父讲的跟佛教差不多，我就说你写过文章吧，作文中引用一些例子，就能说你写的跟人家一样吗？听的人也就明白了，师父只是借助于佛教这个人们都能理解的内容讲宇宙大法啊。这不是说佛教的东西不能用，要善用，为我们讲真相起作用，我们就用，最后让听者明白大法是什么才行。单纯传播佛教内容就不理智，一点认识不对之处请指正。
也谈一稿多投的问题。此问题同修日前有所谈，认识很好，今天再提，一是仍有此现象发生，二则自己以往也存在，写出来一再交流，同时也提醒存在此问题的同修引起重视。诚如同修所言， 一稿多投，在常人也被视为不道德、被禁止的。那我们为什么还犯这个初级错误？常人为名为利，我们是不是也有为名的心，证实自我？前两天有几篇稿子投给明慧后，又往证件投，发了几遍也发不出，提示错误。以前很少有这种现象，当时还不悟，硬发，最后发出去，证件却一直没有给用。读了同修的交流文章，才知道自己错了。给哪个网站投，先要弄清各自特点，有哪些栏目，避免浪费时间，也给网站增加负担。写稿的人当然愿意看到文章发表，久之容易生出欢喜心，自长自大的心，以为比谁都强，不自觉的就唯我独尊了。不要忘了，我们是师父的弟子，什么能力还不是师父给的？有什么显摆的？我们写作也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除此没有半点意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核实。
理智避免了那次危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交流中，同修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个同修几年来发大法真相资料数量很大，从来没出过事。每次出发前先坐下来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范围内一切干扰因素，让自己的心纯净下来。之后再清理他要去的那个地方的一切邪恶干扰因素，并求师父加持。尽管每次带的资料很多，每次都顺当安全的回来。有一次，他决定去一个小区发资料，还像往常一样发正念。发完正念后，他把两大包资料放在自行车上，刚准备走，一看自行车后带没气了，于是他找来气管打气。刚打完后带气，突然发现前带也没有气了。他很吃惊，前带没气，是不是师父点化呢？告诉前面不要去了。他没有冒险，而是很理智地把资料放了起来，在家里开始学法。学了一会儿，他觉得这事儿有点蹊跷，应该去看看。于是他修好了自行车，到了那个小区。到那个小区一看，大吃一惊，到处都是警察和便衣，还有几辆警车，说是什么领导要来检查。摆摊的小商小贩都赶走了，行人也不让往里进。他想，幸亏自己没来，如果在这个时候来发资料，那不出事吗？是理智，理智使他迈过了这惊险的一步。本地也有几起出事的，就是胆大不理智。比如，有个同修发资料时，看见前面停辆警车，他还往前走。同去的同修提醒说，别往前走了，换个地方吧。同修很不在乎地说，警车算什么，正念正行，什么也挡不住。结果快到警车跟前时，下来两个警察，把同修绑架到派出所。为什么自己要送上门呢？这也是漏呀。就是认为，既然你正念正行，敢和警察叫板，那就看看你正念有多大，能过去就承认你，过不去那你是草包。正悟的东西不行，不能在这个宇宙中成立。做事理智是师父一再告诉我们的，理智的本身就是正念正行。理智了，心里才平和，有底，不毛躁，不冒险，稳稳当当，效果才会好。
注意在小事上修自己。作者大法弟子。师父说，静思己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营二，别哀。我常常在别人说我时守不住心性，一次次的掉下来，为此感到很苦恼。我找到一个原因，就是我平时不注意在所谓的小事上修自己，所以大一点的关就守不住心性。今天正在背法时，一个同修来了一个短讯， 我看了心里有些不快，觉得他提到的事情让自己吃亏了。我觉得很奇怪，我正在被罚，心态应该很好啊，为什么会生气呢？我开始找自己，但觉得是对方境界不高，我好像没找到自己的什么过错啊。这时我就开始针对那个不高兴发正念，突然这时一句法打入脑子，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转法轮第九讲。啊，我有点开窍了，我开始反复的背这句法，明白了一层法理，原来所谓的吃亏是好事，所以要乐呵呵的呀，因为人的理是反理呀。这时我真的开始乐了，含着泪水的笑了，心里对师父的感激无以言表，原来小事不小啊。
不传不看师父在个别场合讲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年后几个同修在一起交流时，一个外地回来的同修拿出手机打开里面照片，说师父去年10月在洛杉矶讲法时，整座大楼都是金黄色的光，你看。我接过手机一看，整座大楼呈鹅黄色，像开着灯光一样。同修又打开另一组照片，说你看，这个是师父讲法。我一看，上面是师父侧身照片，下面是一段讲法。我问哪儿来的，同修说国外同修带回来的。我立即回绝，不是师父公开讲法，我不看，并立即把手机给了同修。这事虽然不大，但在那一瞬间我能毅然回绝，这也是在维护法。事后想，师父多次讲过不是公开讲法不要传的法理，国外同修为什么要这样做呀？这应该是修炼的初级问题呀，除了显示自己知道的多一些外，对修炼没有什么好处。另外，大陆同修为什么要传呢？是不是也有显示心？别人没有的我有，我也不是一般人呀。这样做很容易在同修中造成干扰。有人也想看看师父小面积讲法都讲了些什么，满足一下好奇心。根据师父多次讲法，我理解个别场合讲法是针对个别人的，你传给别人就是干扰，就是乱法。谁在乱法？就是离最后是不会放过你的。这事儿看起来很平常，用法衡量却是原则大事。记得多年前我去外地一个老同修家，当时他给我放师父在个别场合讲法录像带，我很吃惊，说师父讲过不能放个别场合讲法录像呀。同修说就我这一份儿，别人没有，你不是外人。我看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劲儿，就关了。多年后听说这个老同修一次骑车去讲真相时和大货车相撞，险些没命。我想是不是这件事的漏被旧势力抓到把柄迫害呢？写出此事意在提醒同修，师父不让传我们就别传，别干扰同修，也别给自己招祸。
写作丛谈，敲敲地上的纸条，作者庄静。从前有位青年远道投师一名画家，画家老师以风为考题命他作画，这个青年踌躇半晌难以下笔，幸好画家的女儿对他产生几分爱怜，叫丫鬟给他端去一杯清茶，悄悄地递上一个纸条，上面写道：风无定姿难为状，会向水面柳梢头。青年立刻醒悟，便画了一条静静的河道，河面细波荡漾，又在河岸上点缀下几株杨柳，柳条儿飘飘起舞，一一生情。画家神悦大喜，就把它欣然收留下来。那张悄悄地上的纸条说明了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手法，借柳画风，巧用衬托，
所谓衬托，实质上就是一种间接描写，如欲写甲，并不从甲的本身着笔，或者说不单纯的从甲的本身着笔，而从乙或丙那一边绘形绘声，自意尽力，使人透过乙或丙，间接的却又是更深刻的去认识甲。正如人们看到柳条飘动，就意识到有风一样。衬托有正衬和反衬的区别，正衬的例子如李贺的诗《李平空侯引》，写李平弹奏十分美妙动听，一声弦歌飞出，使空中的流云也凝滞不动，空白凝云颓不流。神女们听了也黯然神伤，江娥啼竹诉女愁，并且还引得老鱼跳波受蛟舞，无志即无刚，不眠倚桂树，用鱼和蛟的应声乐舞，用吴刚的倾听不倦来形容李平的演奏之精，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西游记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一回书则是反衬的范例，作品以白骨精的多变反衬孙悟空的善识，以白骨精的皎洁反衬孙悟空的智慧，以白骨精的阴险狠毒反衬孙悟空的勇敢坚强。作者愈是把白骨精写得狡诈善变，就愈能说明孙悟空的本领高强。如果西游记的作者不运用反衬法，或不把白骨精写得善于变化，是个低能的妖魔，则孙悟空的高明与卓越的形象反而不那么突出和明显了。这也跟《水浒传》写武松打虎一样，写老虎的凶猛正是为了突出武松的神勇。如果武松打的不是老虎而是一只老鼠，那么这事也值不得上书，不会吸引那么多读者。无论正衬或反衬，都有烘托主体的作用，它能使主体更加突出更加显赫。当你单纯的孤立地描写主体而感到困难的时候，你不妨想想那张悄悄地上的纸条，运用它所提醒的以柳绘风巧为衬托的手法，那样你就会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了。
求荣破财，作者郑重。明代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枝山，不仅诗文书法样样精通，且生性诙谐，常令人捧腹。传说他在广东兴宁做知县时，因修文庙需银子1500两，祝枝山从自己的俸禄中捐了150两，余款无从筹措。正好当地有个叫徐九卿的大财主，请人画了一幅寒江独钓图，画中渔翁及徐本人。为了炫耀自己，那个大财主求祝县令在画上题诗一首。祝枝山在徐九卿答应捐600两银子后，挥毫起句，写道：老翁不知何许人，披蓑垂钓来江滨，归。写到这儿，祝枝山便停了笔。大财主即问原因，祝枝山说再捐400两才肯续句，那财主无法，只得忍痛答应。于是祝枝山又提笔而续，写道：归盟喜有天随挺，围观的文人雅士抚掌称妙，因为这是用字号天随指的唐朝诗人陆龟蒙的典故，徐九卿会因此而身价倍增。谁料祝接着写了军事归三个字又搁笔，这可急坏了许财主，因为这个归字指明了是画中人，真是求荣反辱。祝枝山嬉笑道说：修文庙尚差350两银子，倘愿凑足。许财主无可奈何，又忍痛答应了下来。祝枝山拱了拱手说：多谢了。随即续完后句：军事归盟身后身。写完整后的四句诗是这样的：老翁不知何许人，披蓑垂钓来江滨，归盟喜有天随挺，军事归盟身后身。四座宾客一看无不叫好， 可那许财主却求荣破财，捐了1350两银子，苦笑不得。祝枝山募捐到这笔银两以后，终于将文庙修成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